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022年1月25号，是我们读新约圣经第三周的分享。那么今天晚上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2到14章。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已经读过马太福音的这个架构内容。在第一到第四章是记载耶稣的出生到长大，侍奉以前的预备，包括受洗和受试探。五到七章借由耶稣的教导，证明他是王，就是耶稣的话语有权柄。八到九章借由耶稣行神迹，证明他是王啊，从耶稣对人的身体医病有权柄，对自然界平静风浪有权柄，对灵界赶出恶鬼有权柄，来证明耶稣是王。第十章借由耶稣差遣门徒来证明他是王，耶稣给门徒权柄可以医病赶鬼。十一章借由回答施洗约翰的疑惑，来说明弥赛亚要来的这个使命并且说明耶稣所做的事都是照父所说的去行。第十二章起出现了这个反对耶稣的人和势力就是法利赛人的势力反对的势力出现，起因就是违反在安息日不可做工的律法。所以我们接下来在十二章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安息日的问题十二章一开始一到二节，那时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就说掐起麦穗来吃。”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对犹太人来讲安息日的意义，以及呢，他们认为安息日不可以做哪些事情。那么当然要谈安息日，就要回到创世纪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二到三节，讲到神创造天地，在第七天安息，就赐福给第七天，定为圣日。那么后来神在十诫当中正式的规定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在那一天无论何工，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那么到了犹大国的末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北国已经灭亡了，犹大国那个时候先知耶利米在责备百姓不守安息日。从耶利米书17章27节，我们看见当时对这个不守安息日的严重性将导致这个犹大国灭亡。所以你看耶利米书17章27节这样说，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等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在当时这个不守安息日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后来在被掳归回以后，我们读到了尼希米记这个最后一章13章，尼希米回到这个波斯王朝述职以后，那犹太人呢，回归的这一群犹太人呢，就开始不守安息日。当尼希米从波斯王朝回来以后，就斥责犹大的贵胄。那这是在尼希米记13章17到18节说，你们怎么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从前你们列祖岂不是这样行吗？就是说你们从前的祖先也是这样不守安息日，以致神使一切灾祸临到我们和这城。就是说讲到这个犹大国的灭亡，耶路撒冷城的毁灭，圣殿的烧毁，然后呢这个严重性来警告犹大的贵胄说，现在你们还犯安息日，为那这样的情形呢，就使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好，那我们从这些经文从过去的历史，我 我们就可以知道对犹太人来说、啊、不守安息日的严重性。那后来在两约期间、啊、也就是说马拉基书完了，这个先知马拉基书过了以后，到、啊、新约时代有400年的沉默时期，神没有向以色列人说话。那我们通常这个叫做两约期间，旧约跟新约的期间，这400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啊起来独立革命，叫做马克比独立革命啊，建立了一个短暂的100多年的王朝。那个时候犹太人啊曾经在为了守安息日啊，就不能打仗，所以就放弃自卫，任凭来犯的叙利亚军队来屠杀他们。后来呢，他们改变了做法，就容许在安息日采取自卫的行动。所以那么就了解耶稣时代哈，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重视、啊、从刚才我们这个第几段的经文、啊、从神创造天地到犹大国灭亡到尼西米的责备、啊、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法利赛人对安息日是如此的重视。那后来这个犹太教、啊、有一个叫做口传律法，叫做米士纳，在这个口传律法呢，就列出了说在安息日禁止做的39类的工作、啊、这个米士纳呢后来就被写下来、啊、这个口传律法就编辑成文，在主后第3世纪啊、就写成文字。那么这39类工作、啊、就包含这个刚才讲的、啊、门徒掐麦穗、啊、就等于是收割的动作、啊哎、我就不、啊、一一的念这 些工作了、啊、弟兄姐妹可以自己看。那后来、啊、又有更多的、啊、就说总共有39类的工作，包括灭火，那房屋失火的话呢，你就不能救火了。还有这个加工啊，加工啊，加工的意思就是说你按按钮啊，比如说在现在啊，在现在的以色列呢，啊，碰到安息日的时候，那就不能去按电梯的按钮。所以呢，在安息日的时候，电梯的设定是每一层楼都会停，然后开门关门。所以就不用担心犯了安息日去按电梯的按钮、啊、这个叫做属于加工的行列。那搬运、啊、搬运就像在后来我们读到约翰福音5章10节讲到必是大子的这个、啊啊、这个摊子、啊、痊愈以后他搬被褥的事情就叫做搬运。所以也被法利赛人责备说你怎么在安息日在搬被褥、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39类的工作。当然还有其他的规定、啊、包括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啊、不可以超过1公里，那这是写在使徒行传1章12节，以及、啊、禁止交易买卖，那在尼西米记13章就讲到了这个有人、啊、担着鱼、啊、担着一些啊、这个种植物、啊、在耶路撒冷的门城门口那边、啊、做买卖，就好像在那边开一个这个、啊、农夫市场一样、啊、所以这个禁止交易买卖也是其中的一项。所以呢，在我们刚才读的12章1到2节的经文，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犯安息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啊、那耶稣怎么样来回答这个指责，说啊，门徒做的事情并不是犯安息日。所以耶稣首先呢、啊，就拿大卫的事情来回答这件事情。那这个事情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啊、那个时候大卫呢、啊、被扫罗追杀，就来到了拿伯城、啊、到了那里呢，他就向祭司亚西米勒说、啊、你给我一些食物吃。那亚西米勒就把圣殿换下来的陈设饼呢给大卫。那陈设饼呢总共是有12个，那每到安息日呢就换上新的饼。那旧的饼怎么处置呢？那旧的饼就给祭司吃。好，那我们现在就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只有祭司可以吃的陈设饼，为何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啊、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请大家思想一下。 所以耶稣就对法利赛人说啊，经上记着啊，就是撒母耳记上啊，21章记载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做的事情，难道你们没有读过这一段的经文吗？啊，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啊？注意这一句话，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那这饼不是他和跟从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也就是说，哎，大卫跟跟从的人不可以吃，只有祭司才可以吃。但是大卫吃了，那怎么办呢？啊，我们来看，那这个，然后接着耶稣又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那我们当然知道，祭司呢要在圣殿侍奉，不算犯安息日。啊，举个例子，祭司呢就把这个新鲜的陈设饼，就在安息日的时候放在这个啊圣殿里面，就把旧的陈设饼拿下来。那这个算不算做工？哈、啊，算不算？啊，意思就是说，祭司在圣殿侍奉不算安息日。为什么这样说呢？啊，那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哈、啊，在圣殿啊侍奉犯安息日不算犯罪，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那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嘛。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在这里面我们刚才谈到的安息日的工作哈、啊，那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消极的安息，是要放下重担不做工，不做工的目的呢是为了要来亲近神。所以呢，积极的安息就是要来到赐安息的神面前，就像希伯来书4章11节说的，你们要竭力进入安息。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啊、耶稣说这些事情的一个观念、啊、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说，祭司服侍神是在神的面前，在圣殿里，那门徒与主同在也是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你在圣殿里，在神的面前是在享受真安息。也就是说，你今天安息日的一个目的是借着不做工要来亲近神，在神那边享受安息。那既然门徒已经跟耶稣同在了，已经在神的面前了，那就已经得享真的安息，就不必拘守安息日的这个条例哈。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哈，他说有一个人比殿更大，讲的就是耶稣是主。然后呢，也讲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里面啊，耶稣引用何西阿书的话语来说啊，何西阿书6章6节说什么呢？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不喜爱祭祀，不是说因此就不要祭祀，而是呢明白就是说，连续在啊内在的心最重要。那你的内在的心啊，有一个连续爱人的心呢，你的啊献祭你的侍奉神就喜悦。相反呢，你没有内在喜悦爱人的心呢，你的侍奉神并不喜悦的啊。所以这个话语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个安息日当中啊，神顾念人的生存需要，那么超过这个拘守礼仪的规条。所以在安息日可以医病治卫行善啊，这样是符合神爱的本性。所以后来也会讲到这个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医病的事情。那第二呢，他讲到说啊，是引用马可福音2章27节哈，讲到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意思就是说，为人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了让啊这个工作忙碌了6天以后，在第7天呢可以安静下来，不要工作，为了要来亲近神，为了在神那边得平静得安息啊，是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哈、啊，是这样一个观念。好，所以呢，这件事情过了以后，那么耶稣离开啊，刚才讲的那个地方啊，进入一个会堂，进入一个犹太人的会堂，遇到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那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当然这句话呢，在问耶稣呢，是不怀好意啊，意思就是说要控告他，要拿住啊，这个来控告耶稣的把柄。那耶稣就回答 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面，你会不会把它救出来？会不会？当然是会哈，当然是会啊，答案是会。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为什么不能医治人的疾病呢？所以啊，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那刚才我们已经讲过的这一点，所以耶稣就对那个人说啊，伸出手来啊，就把手伸那个啊枯干的手呢，就医治了啊，就得医治。那法利赛人看见这件事情，就出去要商量怎么样能够除灭耶稣啊。所以呢，啊，弟兄姐妹，我想要请大家来思考一下啊，我在这边并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我请大家哈，我们在读马太福音，读到了十二章，十二章呢，就是反对耶稣的势力啊开始出现了。那当然主要是从法利赛人来的，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责备就是说啊，耶稣没有遵守这个律法条例啊。那这里面十二章呢，就讲到两个事情，就是犯安息日的事件。所以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发表你的想法。法利赛人想要杀耶稣的动机是什么？只是因为犯安息日的事件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还是有其他原因？请弟兄姐妹哈，在这一件事情可以多多的思想一下啊，发表你的想法。好，那么耶稣知道了，知道什么事情？知道法利赛人要除灭他的想法，就离开了那里，然后有许多人就跟着他啊。耶稣也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现在还不是宣传耶稣名声的时候啊，耶稣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要做啊。如果啊宣传过大，恐怕会阻碍他来这个啊在这个地方侍奉的一个使命。所以呢，耶稣的治病啊，就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啊。先知以赛亚在这个以赛亚书讲到弥赛亚要来的使命啊，以及啊弥赛亚要做的。那么这里呢，是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在讲什么呢？啊，是在以赛亚书的42章1到4节，主要就说啊，他说：“看哪、啊，我的仆人。”啊，我所拣选所亲爱的，就是神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仆人要做什么呢？啊，首先呢，神说我要将我的灵，将神的灵赐给啊他啊，他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仆人，他做一件事情，他要将公理传给外邦。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要注意这一句话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注意到说，哦，耶稣来的救恩恩典慈爱，好像是这个救恩慈爱哈传到外邦。其实我们要注意看这件事情，耶稣来要将公理传给外邦啊。那他来侍奉的时候，他不增进也不喧闹啊，不这个大张旗鼓的啊，这个公开宣传。所以呢，在街上就不会听见他的声音，因为不是公开宣传。所以耶稣来啊，讲到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啊，就说他对这个世人啊，医这个生病啊残缺的人，他有这样怜悯的心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代表呢神的医治，神的怜悯啊。啊，等到什么时候呢？等他施行公理啊，公理呢就是 justice， 公理呢就是公义和审判。等耶稣来，基督呢来施行公义审判，要叫公理得胜，叫公理得胜，叫公理呢公义能够得着彰显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观念，这个耶稣基督的啊来啊，以及啊第二次再来呢，有个重要的目的，要让神的公义被彰显出来，所以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呢，在英文就说，直到啊，他所带领的这个 justice 哈 领这个 justice to victory 啊，所以呢，讲到他怜悯保护那些软弱受欺压被藐视的人，为他们伸张公义，直到公义得胜啊，就是说耶稣来的一个使命。所以为什么说不要给他传名哈，不要大张旗鼓的啊这个宣传。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下面的这个经文啊，下面经文讲到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他说当下啊，当下就是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的人呢、啊、带到耶稣面前，因为他被鬼附，所以又瞎又哑，那耶稣就医治他，所以呢，这个哑巴就能说话了，瞎呢，眼睛瞎呢，又能看见了。那这件事情耶稣赶鬼啊，在这一段的经文就引起很大的争论啊。那么之前我们也已经看过这个法利赛人啊，这个控告耶稣赶鬼呢是靠鬼王的事情。那么这里啊，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后面呢就更清楚的来说明这件事情。所以呢，众人看见耶稣把鬼从这个又瞎又哑的人身上赶出去，就惊奇地说，这个惊奇是一种正面的惊叹啊，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意思呢，就好像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节的啊医治一样啊，说哇，这不是具有医治能力的大卫子孙吗？这是基督吗？啊，基督是希腊文啊，翻成这个啊，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啊，希腊文就是基督，同样一个字。那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听见啊这件事情，就说耶稣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啊，法利赛人相信赶鬼啊，相信赶鬼要靠什么能力啊？这个问题啊，当法利赛人这样说话的时候，他是真正的敢相信说赶鬼要靠大鬼吗？大鬼赶小鬼吗？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了这一句话。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法利赛人相信赶鬼是靠大鬼的权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撒旦赶逐撒旦就是鬼赶鬼啊，那就像是自相纷争。如果是这种结果呢，撒旦的王国不就一团乱，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就是耶稣讲啊，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怎么会站立得住呢？啊，所以呢，第一点啊，我们就在说啊，用这样的思考，法利赛人如果相信赶鬼是靠大鬼的话，那这个情况，撒旦的国度呢，就必然是一团混乱。那如果不是这样的思想呢，那就是下面的思想。耶稣说我靠着别西卜赶鬼，那你们的子弟呢，就是说法利赛人你们的徒弟门徒赶鬼靠谁 啊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就是你的门徒要从你的门徒呢就可以判断你们现在讲话的对错啊。他说如果我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啊。所以这里面这一句啊，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是很重要的，表明神的国度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已经降临啊。那么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是公义完全彰显，撒旦被啊打败关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呢，叫做啊，神的国跟撒旦的国呢重叠的世代啊，重叠的世代。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呢，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追随啊，追随我们相信的主，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呢，还是被撒旦引诱继续犯罪，活在撒旦的国度里面？这就是一个啊，我们一个啊基督徒所要面临的一个征战哈。所以当耶稣说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刚才说如果法利赛人相信赶鬼是靠大鬼，那么撒旦的国度就一团乱，站立不住。那么事实上法利赛人是相信只有神的权柄才能赶鬼，所以呢，他教导他们的子弟，教导他的门徒，也是说你们出去赶鬼是要靠神的能力。那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代表怎么样，法利赛人就应该承认耶稣有神的权柄，但是为了私心的缘故就故意瞎掰造谣，那我们叫做亵渎圣灵啊。我们就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明白啊，这个亵渎圣灵在这里的意思。 所以耶稣又说了一个比喻哈，他说有人如果进入一个壮士家里，一个很勇猛的人的家里面，你要抢夺他的家具财产，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先把那个壮士给捆绑起来，你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所以这个壮士呢，就代表鬼王撒旦哈，你要先把鬼王撒旦给捆绑了，你才能够让被撒旦辖制的灵魂呢啊，才能够得拯救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耶稣继续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意思就是说你没有与神同心同行的人、啊、就是与神敌对的人啊，与神敌对的人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啊。那我刚才盼望我透过法利赛人这个例子啊，有把这个亵渎圣灵跟大家说得清楚啊。所以呢耶稣又继续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啊，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他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啊。所以呢刚才也讲到说，事实上法利赛人是相信神的权柄才能赶鬼，所以呢他们就故意瞎掰造谣，诬告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这叫做明知故犯嘛。哈，所以亵渎圣灵干犯圣灵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真相，知道这现在这是圣灵做的事情，那你故意要来恶意造谣跟抹黑，为了什么？为了你的立场，为了你自己的私心啊，你昧着良心来故意颠倒黑白，来把圣灵神做的事情呢故意说成是鬼做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啊一件事情。所以耶稣他说啊，如果是这样的人说的这种话呢，是亵渎圣灵，是不得赦免。那接下来讲完这句话呢，他又说啊，他又说啊，说什么呢啊，在十二章三十三节，他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要从前面啊，我们说我们读圣经要注意上下文，在前文呢是在指责法利赛人，对不对？所以他是在说法利赛人在说亵渎神的话是坏果子，那坏果子的里面呢代表他内心的本质是坏的，然后下面就说你们啊这些人是毒蛇的种类，是与撒旦同国，是恶人。所以他就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就是说或是你们要把树种好啊，要种好树果子就是好，种坏树坏果子就是坏哈。所以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哈，因果关系从内心知道一个人的行为，从一个人的本质是善是恶呢，就知道他做的事情是善是恶。所以这句话我们常常在引用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我们就很明白这个观念哈，人的好行为啊，是证明他的心是良善的。人能够操练彼此相爱，能够活出彼此相爱，就证明他里面真的有神的爱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耶稣就说，在审判的日子，在审判的日子，所有人说的这些闲话、无用的、无益处的话语，必要一句一句的供出来，就是说神要按人说的这些话语来审判他，要凭这些话语来定你是为义或者是定你有罪啊。所以我们就很清楚这个观念啊，我们的心啊是好的，是良善的，我们说出来的言语自然就是啊对别人有用有益处的啊。所以弟兄姐妹，请你在这一点上可以多多的思想啊，多多的思想。好，那么接下来又有几个文士跟法利赛人跑来找耶稣说，哎，夫子夫子，你可不可以行个神迹给我们看哈？那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在这个啊上下文的经文可以了解，文士跟法利赛人求看神迹的心态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啊，请你思想这个问题啊，他们想看神迹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自己回答一下。 那耶稣就怎么说呢？用约拿做一个比喻哈，他说一个淫乱、邪恶淫乱的世代要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他说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那么人子啊，耶稣称自己是人子，用意是什么？为什么要用约拿的事做对比呢？啊，做这个人子呢，也是代表耶稣是真正的人啊，是真正的人，也是真正的神啊。真正的人有人的身体，死了在地里面死了三天三夜哈、啊。那我就请问大家这个问题了哈、啊，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肚里面，他有没有死掉？啊，有什么人可以在一条鱼的肚子里面啊都不会死的啊？我们可以多多的思想这个问题啊，多多思想这个问题。那么耶稣为什么要用约拿的事情来做对比呢？啊，基本上哈、啊、是在这件事情上，因为当约拿去传福音啊，他只讲了一个很简单的信息，你们要悔改，整个尼尼微城呢都悔改了，那代表说现在啊。这个耶稣来行了这么多的神迹，那你们文士法利赛人看了都不悔改，那么原先约拿的神迹跟传尼尼微的这件事情，所以尼尼微城的人听了这件消息就立即悔改呢，这件事情就成为将来要定文士跟法利赛人罪的这个啊原因啊，对，就是一个对比，一个对比啊。那后面也讲到这个南方女王跟所罗门的事情，所以我们刚才就可以明白耶稣比约拿更大，意思就是说你们文士法利赛人已经看见耶稣的神迹，为何不悔改呢？当初尼尼微城人啊，知道约拿的神迹，听他讲了一句话都悔改了，你们看见这么多你们不会悔改啊？包括耶稣比所罗门更大，你们已经听了许多智慧的教导，为何还不悔改呢？啊，是同样的，这两段经文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经文，我们要学习把自己放入那个经文里面，就好像我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啊，你已经看见耶稣的神迹，也听了许多的圣经教导，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状态？今天我的生活言行是一个悔改转向神的见证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我跟文士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呢？啊，有什么区别呢？啊，我们也是读很多的圣经，但是圣经的话语对自己生命的改变完全没有作用，那我们不就是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只会说不会行吗？啊，所以我们读圣经有时候也要啊自我这个反省一下哈。好，那接下来又讲了一件事情啊，又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十二章的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他说巫鬼离了人的身体，本来巫鬼是附在人的身上，他有一个居住的地方，那现在呢，巫鬼被赶走了，离开人的身体了，他就在怎么样，在无水之地跑来跑去啊，就是在一个啊这个旷野，好像是在旷野里面跑来跑去，要寻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啊，他怎么找他找去就找不到，他就说哎呀，我不如回到我原来出来的屋子里，我不如回到原来我所附的那个人的身体里面去吧。他就又跑回去呢，就看见那个人的身体里面打扫干净，所以呢哇，乌鬼说这么好的地方，就另外去找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通通住进去。所以本来那个啊被鬼附的人身上有一只鬼，那后来呢多了七个啊，就变成了八个鬼附在他身上，所以那人末后的情况呢，就比原先第一个被鬼附的情况更糟糕了哈、啊。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所以那 这三节经文到底要讲什么呢？啊，要讲什么意思呢？我们这里可以来了解哈、啊，这个比喻是用来形容这个世代的人，这个世代的人已经看见神的国降临。那么刚才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也已经经历过医病赶鬼的神迹啊，看见这样子，哇，真的啊，信耶稣很棒，但是他里面没有接受耶稣所传的国度真理， 就说圣经的话没有在他心里面，他没有接受耶稣所传的国度真理，所以他里面没有神的话语呢，他的心就像空房子一样啊。那很快他的心像空房子就怎么样呢？神的话不在他的心里面，这个人呢就很快跟他原先没有信主之前的情况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啊，这里面也在彰显一个真理。他说人的心不是被神或神的话充满，就是被鬼和各样的物欲来充满。所以人的心不是一直在空的状态，你一定是啊，里面被神充满或者被鬼充满啊，就是说 either or 啊，两者当中一定是选是一个啊。所以这段比喻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追求让神的话充满啊，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了，你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追求被圣灵充满啊。那当然也讲到说凡是赶鬼的事情，真正的我们来讲真正的赶鬼，那如果把一个鬼从这个人的身上赶出去以后呢，那这个人啊，传道人的责任，牧师的责任呢，必须要用神的话来教导那人，要教导他，你要常常把神的话存记在心，这样呢啊，鬼就不会跑回来，否则鬼赶出去了啊，你又不信主又没有神的话，鬼很快又回去的啊。所以人的心呢、啊、是必须要有神的话来保护啊。所以我们遇到啊，当然有传道人牧师都遇到赶鬼的事情，那一定呢要记得用神的话呢来教导啊那个被鬼附的人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个观念。我们现在来到十三章，在讲天国的比喻啊。他说当那一天啊，耶稣从房子里出来，看见很多人嘛，所以呢啊，这么多人坐在海边呢，耶稣要怎么样跟他讲话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坐上啊，进入在岸边的一艘船啊，众人站在岸上，就不会啊推挤耶稣。所以呢，耶稣就用比喻哈、啊，对他们讲许多的道理，就是十三章呢，在讲天国的比喻哈、啊，天国的比喻。他说在那一天呢，耶稣要讲天国的比喻呢，基本上在十三章记载的八个比喻，第一个呢是撒种的比喻，结论呢就是说你们要做好土。第二种呢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啊，你要知道结局是什么。第三呢是芥菜种的比喻和这个面酵的比喻，都在讲天国的发展。第五呢跟第六呢是讲埋藏在地里宝贝的比喻，跟买重价珠子的比喻呢，代表人的眼光跟行动。第七呢，在讲一个撒网的比喻，撒完网了以后就要分别，代表一个审判和结局。第八个呢，就文士从库里拿出新旧东西的比喻呢，作为啊十三章八个比喻的一个总结。我们了解这个观念以后，我们来看这个撒种的比喻是什么。那么在去年的讲到尼希米记，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把这个撒种的比喻讲得很清楚了。那讲的是撒种的是人子，撒的种子是天国的道理。那第一种土呢，就是撒在路旁，就被飞鸟吃了。撒在路旁代表什么？人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听见天国道理不去寻求明白那个意思。所以听了跟没听一样啊，这个就被魔鬼把天国的道理给叼走了啊，代表对福音没有兴趣。第二种呢是种子撒在石头地上，在石头地上呢根是不容易往下啊扎根的啊，就像我们啊科州的房子啊，我们的庭院有很多的石头，那石头下面又有一层这个啊这个防止啊种子生长的布啊，所以啊这个就很不容易生长了。代表什么？代表听的人听了以后，听的时候很高兴很喜欢，但是后来呢没有继续追求，就是心里没有根啊，所以呢遇到了逼迫，遇到了患难呢就跌倒了啊。就像在布道会的氛围当中啊，觉得很好啊，就决志信主，信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啊，就好像没有不信的人一样。所以我们要思想啊，为什么我们遇到的朋友当中为何他们心里没有根。第三种就是很普遍的现象， 他说撒在荆棘里面的种子呢，那这个长了以后呢，就被荆棘给缠住了，代表这个荆棘呢，就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所以这个道啊，就长不起来啊，代表很多人信主以后没有长进的状态，仍然是贪爱世界的事情。那第四种就是撒在好土上面的，好土上面，好土是什么样的土呢？我们怎样做好土呢？就是能听到要明白，所以我们听了啊，听了道，我们听了圣经，我们读了圣经，我们要去追求明白。那我读圣经就读了不明白，那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所以呢，我在啊读经里面啊，这个今年已经是啊第四年了哈。我来了以后，来报的教会以后，第一年我们读旧约圣经，第二年读新约圣经，第三年我们又读旧约圣经，现在是第四年我们又开始读新约圣经。为什么我一直反复的在星期二啊，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弟兄姐妹解释这些经文的意思呢？就是要帮助你读圣经要明白，明白你才知道你接下来生命当中要做哪些改变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这个读经分享的目的是这样啊。所以人听到明白呢，就会去追求生命的改变。好，那第二个比喻讲到麦子跟稗子啊，麦子跟稗子，你看右边的图啊，真的是他们长出来结的穗子哈、啊，很相像的，很相像的。所以呢，就像啊，天国就像啊，人天国啊，天国之子哈、啊，来把这个天国的种子撒在田里面。然后呢，魔鬼也来啊，把稗子撒在田里面啊，撒在田里面。所以现在这个田地里面就有两种种子啦，一种是稗子，一种是在啊稗子。那种子没有长起来，没有这个啊发芽结实的时候呢，你看不出来。所以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呢，就看出来哦，原来这是稗子，稗子就是没有果实，没有可以不能吃的。所以主人说啊，告诉仆人说，你现在不要急着去把稗子拔出来，你要等这两样一起生长到收割的时候呢，就要把稗子露出来烧掉啊，麦子就收在啊这个仓里面。这是马太福音啊十三章讲的。那这个收割的时候呢，就是世界的末了，十三章三十九节，收割的人呢就是天使啊。那比喻在天国发展的过程呢，有这种真假信徒共存的情形。那今天教会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盼望我们教会的、啊、认识的弟兄姐妹都是真基督徒啊，不是这个稗子。然后呢，在这里面他就讲到说，在收割的时候啊，在收割的时候呢，要把这个稗子呢挑出来哈。啊要把稗子挑出来是怎么样呢？是从神的国，从他的国啊，把稗子给挑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比喻是说，当人子耶稣再来时候啊，这个审判啊，这个审判呢，真假立辨啊，结局不同啊。所以最后就告诉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哈、啊，这是一个啊劝勉啊，一个劝勉。再来耶稣又说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那芥菜种就像右边这个图很小的一颗种子，那么很小的一颗种子冻在田里面会长大成非常的非常的大呢。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一个天国发展的潜力啊，就像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耶稣开始的侍奉，从加利利开始，从带着一小群的门徒跟从他开始。那到了后来，我们读到了使徒行传，十二门徒呢开始啊四散去传福音啊，福音就遍及全地哈、啊。所以我们就看见整个神国的发展是从耶稣从一小群的门徒开始，将来发展要遍及全地，神的荣耀要被万人看见。那再来这个面笑的比喻呢，面笑的比喻呢，讲到什么？第四个比喻。他说啊，这个面粉里面你放了这个 yeast， 放了面酵就会发酵啊。没有放面酵呢，就是左啊下面这个左边这个图啊，没有发酵的面团，代表什么呀？代表天国有一个发展的潜力。所以 你看这个面下的比喻啊，是夹在芥菜种比喻跟芥菜种解释的当中啊，所以这个也是在表达什么呢？啊，在表达就说啊，它是在夹在这个麦子跟稗子的当中啊，是在表达天国开始的发展啊，天国开始的发展。OK，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啊，第五个比喻是说啊，在地里面。啊、在地里面呢有一个宝贝、啊、这个当时的人呢就是、啊、可能像农夫一样去跟人家租一块田、啊、租一块田来耕种、啊、耕种，那耕种的时候呢发现地里面有一箱宝贝、啊、那这个宝贝呢，那耕种的田又不是他自己的，所以他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个宝贝呢？他必须要把这个田地买下来，买下来以后这个宝贝才是他的啊、就代表呢他看见、啊、天国就好像宝贝，所以这个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说天国是宝贝，是值得人摆上一切所有去得到的，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啊、这个三章七到八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以为是一种看法，以为是一种眼光，那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啊、都看为有损的，也是一种、啊、眼光跟看法。所以你的眼光跟看法怎么样来发生呢、啊、因为你认为、啊、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所以呢才会把其他万事当作有损，为了、啊、要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呢保罗的看代表他的眼光不计代价要得到耶稣基督，就跟这个天国宝贝藏在地里是很相像的。那另外一个比喻是说天国好像一个买卖人、啊、寻找好珠子。刚才是说、啊、这个人、啊、偶然、啊、遇到了这个宝贝、啊、那他有眼光看见。那这个比喻呢是说、啊、有人一直在认真的寻找，认真的寻找天国、啊、那遇见了这个天国这个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所以这两个比喻是一样的、啊、只是动作不同、啊、动作不同。这里面强调的是、啊、竭力尽力的去寻找，当他找到以后就放下一切，为了得到生命中的至宝。所以我们就问、啊、这个问题了、啊、弟兄姐妹 问这个问题，你看什么为宝贵、啊、今天、啊、你在今天这个时间、啊、2022年1月25号你看什么为宝贵，你的心会决定你的眼光。你看什么为宝贵呢，你的眼睛就会去看那个东西，你看了那个东西你就会采取行动、啊、所以你的心决定你的眼光，然后就采取行动。所以这一句经文马太福音13章44节到底要传递一个什么主要的观念呢、啊、主要有两个观念。第一个呢，你是有看天国是至宝的眼光，天国是至宝，是啊，耶稣基督是至宝、啊、看耶稣基督是至宝，你有这个眼光呢，你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你就会欢欢喜喜的尽力的要去得到它，你就会有这个行动出来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看什么为宝贵。所以这里面也教导我们一个、啊、属灵的功课、啊、如果我们看天国是至宝，如果我们看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我们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我们觉得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宝贝，那么我顺服、啊、顺服主，也就是说变卖一切的行动，就是刚才讲的一个比喻，你顺服去做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啊、就是说弟兄姐妹你可以了解这个观念，如果、啊、我看赚钱是一件最宝贵的事情，那我这个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投资、啊、去了解做买卖，那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是你喜欢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同样的，你看耶稣基督是至宝，你去追求主，你去跟随主，你去顺服跟着主一起走的，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就不是勉强的事情，不会是勉强的事情。那当你顺服耶稣跟随耶稣，你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的时候呢，天国是至宝，就得到荣耀。你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吗？ 耶稣基督就得着荣耀。因为呢，你觉得我跟着耶稣走是很快乐的事情，那耶稣本身就因为你的顺服，因为你的信心呢，就成为，就得到这个荣耀。所以我们常会问基督徒，基督徒常常问这一句话哈，祷告啊，唱诗歌啊，就说啊，我要归荣耀给神啊，我要成为神的荣耀。那我们今天就问，如何归荣耀给神，如何成为神的荣耀。盼望从刚才讲的这个观念，你的眼光，你的看法，你的想法，认为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说的，第八节说的，认识耶稣是至宝，所以我就很高兴的啊，要去得着这个宝贝呢，我顺服，我变卖一切去跟随耶稣呢，我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很喜欢去做的事情。因为这样耶稣基督就在你的身上就得荣耀啊。所以就是这个观念啊，盼望我们这个观念可以啊建立起来。好，那我们拿掉撒网的比喻啊，撒网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面，那撒了以后就收网，就把很多的东西都捞上来，好的坏的不管什么东西都捞上来，那好的就要收拾起来放在篮子里面，坏的呢就要丢掉啊，丢掉。所以用这个比喻说，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世界的末了就是啊，审判的时候天使要来，就要做分别的工作，把义人跟恶人分别出来，恶人丢在火炉里面啊，哀哭切齿。那我们就晓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这个恶人呢就被丢在啊这个永远燃烧的火炉里面。所以呢，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是分别真假与好坏的时候，也是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读到的，是分别绵羊和山羊的时候，绵羊就是义人，山羊就是恶人。所以世界末了是最后的审判，所以在这里面啊，不但有劝勉，也有警告啊，所以这个比喻就是警告。那最后呢，啊，十三章的总结，耶稣讲完了，就是说，哦，我讲这些话，你们都明白了吗？啊，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们呢，都耶稣的门徒啊，都门徒。耶稣又说，凡是闻事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文士啊，文士是做教导的人，是解释圣经的人。这个文士如果听了耶稣讲的这些话，是一个受教的人啊，把耶稣讲的这些教导听进去了，听进去以后，他就培养了分辨的能力，他就养成新的眼光啊，那么他就能够把旧约的教导啊，旧约的教导，从耶稣在新约时代的这些话语的教导，就好像一个重新的诠释啊，就像家主一样呢，在供应给家里的人，就是说像老师一样呢，在教导众人，教导众人。这个重新的诠释呢，代表啊什么意思呢？我们讲到心啊，什么叫做心哈？心呢，如果啊，如果从时间的观念来讲，新的东西，比如说啊，你今天去车行买一辆新车，这个车子从来没有开过。啊，从时间的观点来讲，这是一辆新车，它从来没有被开过。那如果今天是啊，有一辆旧车，比如说五十年的旧车，很多人喜欢老车子，旧车，就把这个旧车呢重新整理啊，把引擎啊、座椅啊全部都换成新的，然后这个外面喷漆、颜色、玻璃通通换成新的，但是是一辆五十年代的旧车。可是呢，它的本质改变了，它的本质变成新的，本质变成新的，所以呢，一看知道这是一辆旧车，但是是新的本质，新的样子。所以新的观念就是这样，新呢可以从时间来看，就像我刚才讲的啊，也可以从它本质的改变来看，它是新的。所以这里面就在讲文士啊，学习了这些道理，是一个受教的人，他把旧约的教导重新诠释，他就可以来供应给别人的需要啊。所以这一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好，我们现在来看十四章啊，很快的，我们还有六分钟的时间。十四章是讲到施洗约翰的死和五饼二鱼啊，这里面讲到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啊，听到耶稣的名声啊， 又对陈普说啊，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代表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已经死了啊，所以异端。那这个，所以这句话是在为下面的这一段话作为开场白啊。那施洗约翰什么时候死呢？啊，被谁杀死的呢？啊，就讲到说，希律为他兄弟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抓住啊，锁在监狱里面。约翰曾经对希律啊指责他说：“你娶这个妇人娶希罗底是不合理的。”那希律就想要杀他呢，杀施洗约翰，但是害怕百姓呢，所以后来呢，施洗约翰就被希罗底啊，希罗底跟他女儿给设计杀了。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希律王朝啊，因为我们读这个圣经常常讲到这个名词啊。希律王朝第一代就是这个大希律王，大希律王呢就是把第二圣殿用了46年的时间呢扩建起来，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呢，他们基本上呢去的圣殿是被大希律王扩建的圣殿。那大希律王呢，也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下令屠杀伯利恒婴孩的那个大希律王。那大希律王生了几个儿子，第二代有这些人，名字就不会一个一个念。那其中你从下面看上来，这个叫做安提帕，安提帕，安提帕就是希律，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14章讲的要囚禁跟杀害施洗约翰这个希律。那希律呢娶了一个妻子希罗底，那希罗底呢曾经是腓力的妻子，所以呢这个希律安提帕呢跟原来的妻子离婚，然后呢希罗底又跟腓力离婚，然后呢希律安提帕就跟希罗底结婚啊。那当然萨罗米可能是之前生的这个孩子。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哈。那第三代的希律呢叫做雅基帕一世啊，就是我们在使徒行传讲到杀害雅各多拿比的，后来被虫咬死，在主后44年死的那个雅基帕一世。第四代的希律呢叫雅基帕二世啊，就是在使徒行传25章审问保罗的啊，审问保罗，他的妹妹叫做百尼基啊，后来百尼基做了提多太子的情妇，提多呢就是后来在主后70年啊烧毁圣殿的那个啊提多将军啊，这样有个概念。所以啊，在希律王生日的时候，希罗底的女儿啊叫做希罗底的女儿就在这个希律王前面跳舞希律王就非常的高兴，就给他说不管你提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你。所以呢这个希罗底呢就告诉他女儿你去提这个条件就是要施洗约翰的头因为他非常的痛恨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就被杀了就这个马太福音讲的这个观念。再来就是讲这个五饼二鱼五饼二鱼。那耶稣从船上出来，看到很多的人治好他们的病，然后呢天色已晚，就告诉他们说门徒说这是野地让他们散开来去别的自己这些地方去买吃的。耶稣说你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没有东西那么多人怎么给他吃呢？那在其他福音书说有个小孩带了5饼2条鱼，那这里没讲没有讲。所以呢耶稣就把5饼2鱼拨开了注谢了，就递给门徒众人吃了。那说除了妇女孩子还有5000人，哇，这个你要煮一餐饭给5000人吃真是很不容易。但是不是只有5000人吃因为当时的习俗男子跟妇奴是分开坐的，所以只算男人的数目有5000，所以是超过5000了。所以我们看见5饼2鱼的神迹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但是每一个福音书的重点不一样。在马太福音呢只讲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经过代表说对犹太人来说他写给犹太人看，神是供应一切的主是供应一切的主，就像生命记所说的一样。那这件事情完了以后，耶稣呢催促门徒上船，然后呢就这个船就开到加利利海，但是耶稣没有跟着去耶稣就怎么样上山祷告那为什么要上船离开呢？在约翰福音6章15节 众人看见耶稣行五饼二鱼呢，就要催逼他作王，所以门徒就叫啊，耶稣就叫门徒先离开，耶稣就上山祷告啊，所以门徒开船到了加利利啊，加利利海、加利利湖哈、啊，就发生了风浪。那这个时候看见耶稣从海面上走过来，这个时候他说夜里四更天啊，就大概凌晨三到六点的时候，然后呢啊，门徒看见就惊慌失措，说啊有鬼怪哈、啊。好，我们看到啊，之前啊，耶稣用话语平静风浪，现在耶稣用另外一种方式向门徒显现他胜过风浪哈、啊。耶稣就对他们说：“是我，你不要怕。”彼得说：“啊，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也这样子走一走吧。”啊，所以耶稣说：“你来吧。”那彼得呢，就从船上下去，到了那个海里面去走。那这里面我们了解，可能彼得是出于好奇哈、啊，想走一走在水面上哈、啊。我想耶稣不是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而是要给他上一个信心的功课。他看见风浪很大啊，彼得就害怕，就沉下去了。耶稣就救他，对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就对主的话没信心。主说你可以走，然后我看到风浪很大就掉下去。”所以这里面也是告诉我们，注目环境就容易使人失去信心。啊，箴言二十四章第十节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然后经过这一番以后，大家哦就说啊，你真是神的儿子。然后过了海，他们就来到了格尼撒勒的地方，从伯赛大来到格尼撒勒的地方。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见，伯赛大在右上方哈、啊，然后加百隆在中间，然后坐船来到左边的格尼撒勒，这是今天的一个空拍图。到了那边以后，就继续的啊一并赶鬼啊，就说啊，耶稣，你让我摸一摸你的衣裳碎纸。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而不是衣裳碎纸本身有什么魔力、啊、有什么神力。所以他可能也是听过血肉妇人的故事、啊、才会说摸耶稣的这个、啊、衣裳碎纸。所以、啊、我们今天、啊、读经分享就到这里、啊、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刚才所说的，那我们、啊、真的操练自己从心里面的良善出来的好行为，好行为证明我们的心是一个新的心，是一个新的生命，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恩主啊，你应许要把新的心、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主，我们就向你祈求，让我们每一个人是听了主的话语，寻求明白，寻求明白以后，我们就得着生命改变的动力跟一个动机、一个驱动力。因此我们这一生追求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能够见证主耶稣基督救恩的生命。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弟兄姐妹晚安。